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出埃及记》三章二十一节到四章二十六节的内容。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《出埃及记》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讲述到神话给摩西听，神会和摩西和以色列民同在，并且使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的，而且以色列民将会夺去埃及人的财物。这个应许在《出埃及记》十二章三十六节得以应验。由此可见，神是守约信实的，真正恩待以色列人的不是埃及人，而是神。《出埃及记》第三章是神向摩西说话，藉着异象和启示，使到摩西认识到神的本性。跟住《出埃及记》第四章就延续摩西蒙神呼召的故事了。四章一至二十六节讲述神教导摩西经历神话语的权能。神要摩西回到埃及，用奇妙的方式处理摩西的忧虑。摩西内心有很多的问题，需要克服很多障碍。面对着摩西每一次的拒绝，神都给摩西一个答案。摩西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做神要他做的事，就找了好几个理由来到去推辞了。首先，摩西担心以色列民不肯听信于他，于是神就赐予摩西象征权柄的杖。跟着摩西另一个藉口说自己绝口笨舌，不愿意承担使命，咁神就答应让摩西嘅哥哥阿伦嚟到去担当代言人，并且承诺会赐俾佢哋口才，并且指教佢哋应该做嘅事。于是呢，摩西就翻屋企禀告并且辞别佢嘅岳父，然后带领妻儿出发翻去埃及。点不知喺路上呢，神突然要杀摩西。原因是摩西并没有遵行列祖和神立约的印记。在这个紧急关头，摩西的妻子西波拉为儿子行了割礼，神这样才放过摩西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，信服神并且遵行神的诫命和旨意，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何等重要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继续查考《出埃及记》第四章其余的内容了。《出埃及记》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记载，耶和华对阿伦说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，他就去，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阿伦。摩西、阿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， 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监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神在解决了摩西所担忧的问题之后呢，现在就为摩西来到预备同工，他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了。神向亚伦说话，吩咐他去迎接弟弟摩西。圣经对这件事的记载虽然是很简短，但是当中却彰显了神的大能。亚伦信服神的吩咐去找摩西，并且遵照神所讲的行出神迹，传达神谕，以色列民都立刻相信了。这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见到神对亚伦的命令呢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说话。亚伦呢，并不似得摩西那样再三推辞，他是立即遵行的。亚伦的个性在这里也都显明出来，他并没有很强烈的个人主见，亦都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领袖。亚伦一方面既很容易信服神，但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受到身边的人所影响。根据出埃及记第32章的记载，亚伦并没有坚强的勇气来到去阻挡犯罪，亦都没有胆量去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。亚伦去迎接弟弟摩西呢，是在神的山发生的事。这个地方呢，很可能就是何烈山，因为出埃及记3章1节提到摩西就是在这里蒙神所呼召的。我们看到出于神的引导，亚伦在协助摩西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之前，他是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敬拜神的。虽然摩西是弟弟，亚伦是哥哥，但是留意圣经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，都是按照着摩西和亚伦这样的次序，即是摩西在前面，亚伦在后面。因为呢，摩西才是神所拣选的领袖，亚伦呢只是一个跟随者、协助者的身份。出埃及记第3-4章主要讲述了神在何烈山呼召摩西，而因为摩西的不顺从、再三推辞，神不单止承诺会同摩西同在，还为他预备了帮手，就是他的哥哥亚伦。跟着下来呢，我们又一起看看摩西怎样在亚伦的协助之下行使神所赐予的权柄。由第5章开始，神和法老呢就展开了能力和智慧的较量。神降灾祸来对抗埃及的偶像。事实上呢，这个就是真神和埃及假神之间的较量。摩西离开埃及40年之后，再一次回到埃及。这位拯救者现在就准备要拯救神的百姓。摩西聚集以色列的长老去到找法老，提出他们的请求。法老就拒绝给以色列人离开。于是呢，真神和埃及假神的较量呢由此而发生了。这些的灾祸呢并不是毫无计划的，大概没有其他的事情会好像这一次的灾祸一样，因为这些灾祸是具有严密计划和意义的。这些的灾祸很明显是针对着埃及的偶像。出埃及记5章1至2节，后来摩西、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用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用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用以色列人去。在这里我们见到神应验了他在出埃及记4章21节向摩西所讲的预言。神令到法老的心刚硬，既不肯去认识耶和华神，更加不准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。于是呢， 神就在埃及地上降灾了，好让法老知道神是谁。在出埃及记七章五节，神将心里面所想的讲得很清楚，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透过灾祸来拯救他的百姓，并且让埃及人知道谁是真神。我们见到每一个灾祸呢，是针对着埃及不同的假神的。原来呢，埃及有上千座的庙宇，上百万的偶像，三千几个假神。这些假神在埃及的宗教里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的。当然了，埃及人不是傻子的，他们有很多先进的科技，但是这样都不表示呢，他们在属灵层面上面的能力是比较强的。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过去祖先传给他们的基础，他们靠着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知识建构他们现在的知识体系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，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，埃及的假神拥有败坏人心的能力。保罗说，以前雅尼和扬庇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，他们的心底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。埃及偶像的能力是来自撒旦的，而撒旦亦都给那些拜偶像的人一些能力，以致他们去阻挡真道。神降下灾祸对抗埃及的偶像，对抗法老，对抗撒旦，这个是真神和假神的较量。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说，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神揭穿埃及的神都是假的，神告诉以色列人听，唯独他有能力拯救他们。这些以色列人生长在充满偶像的砖厂里面，神必须告诉他们听，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跟住落嚟，我要用简单嘅大纲说明每一个灾祸，帮听众朋友明白每一个灾祸背后嘅意义。当摩西同阿伦第一次企喺法老面前嘅时候，将杖变成一条蛇，埃及嘅术士都行咗相同嘅神迹嘅，咁就说明咗撒旦都有一些能力。而这件事之后呢，神就先后降下了十灾。第一是水变成血，记载在出埃及记七章十九至二十五节。埃及土地之所以肥沃呢，是依靠尼罗河的灌溉带来肥料和水源的。因此这条河流对埃及的智慧之神来讲呢，是神圣的。埃及的智慧之神无所不在，在埃及无数的图画当中都可以见到这一位假神。每年春天，当河流带来生命气息的时候，埃及人就会举行宗教仪式。当水变成血的时候，它带来的就不再是生命，而是死亡了。埃及的术士用他们的巫术也都模仿了这个灾祸。第二灾是蛙灾，记载在出埃及记八章一至十五节。其中一个最美丽的庙宇所供奉的呢，是丑陋的蛙头女神。杀害神圣的青蛙就等同亵渎这一位神。那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在你的屋里面、床上面、食物那里、脚底之下每个地方都发现青蛙，你可能都想杀死他们的。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讲，青蛙是神圣的。当时术士同样模仿这个灾祸，象征他们都能够用巧妙的手法或者是魔法呢，成功地去行出人眼中的神迹。第三是失灾， 记载在出埃及记八章十六至十九节。埃及人敬拜掌管土地的神，但是神使到尘土在埃及遍地变成为虱子。对土地神来说，神圣的土地现在变成他们所厌恶的对象了。法老并没有要求取消这个灾祸，法老的巫师没办法复制这个灾祸，他们似乎承认了降下这个灾祸的神比他们埃及的神要伟大得多了。第四个苍蝇灾记载在出埃及记八章二十至三十二节。有人认为这一大群的苍蝇实际上是指一大群的甲虫。埃及有甲虫的神，你都可以在埃及人的坟墓上面发现甲虫，或者称为圣甲虫。他们所代表的是永生，这些甲虫对太阳神来说是神圣的。第五个是瘟疫的灾，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一至七节。瘟疫是一种发生在牛身上的疾病。埃及人建立的第二座最大的庙院所敬拜就是一只黑色的公牛。你可以这样讲，这个灾祸使到埃及人被迫去敬拜一只有病的公牛。第六是生疮的灾，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八至十七节。埃及所有宗教的祭司必须没有污点的，即是说他们身体上必须没有记号或者是伤疤，才能够在庙宇当中服侍。因为所有的祭司身上这个时候都生了疮，在这个期间他们就要停止在埃及寺庙里面一切的敬拜活动了，没有一个祭司能够出来服侍，这样是对埃及所有宗教的审判来的。第七是冰雹之灾，记载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八至三十五节。神证明他有能力可以降下冰雹，而埃及天空的女神呢，在他所掌管的领域之中却是无能为力。第八蝗虫之灾，记载在出埃及记十章一至二十节。蝗虫的审判是对抗昆虫的神，蝗虫之灾代表着农作物呢是被咒诅的，在约珥书和启示录当中同样可以发现神审判的证据。第九黑暗之灾，记载在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九节。神用黑暗之灾对抗埃及人敬拜的太阳神。在埃及的废墟之中呢，最常看到的符号就是太阳圆盘。黑暗之灾代表着太阳神完全的失败。第十就是灭杀长子之灾，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至三十节。根据埃及的宗教，长子是属于埃及的神的，换句话说，神杀死了本来属于埃及神明的长子。神教导埃及人耶和华是谁，神告诉法老听只有耶和华才是神，神也都告诉法老知摩西要带领他的百姓去旷野敬拜神，因为以色列人愿意敬拜他们的神。这个是严厉的审判，灭长子之灾让以色列人可以脱离埃及的奴役得到自由。我们要明白神在埃及降下的灾祸都是有目的的，这样也是很重要的。神向埃及的假神是发出挑战，并且战胜他们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时在埃及的土地上拜偶像的行为是几咁盛行，但是神透过以赛亚预言说，有一日在埃及的每一个偶像都会消失。今日埃及是一个回教国家，是不准许有任何偶像的，所有偶像都不见了，就好像神所预言的一样。简单分析了十灾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五章。这个时候就是神和法老开始较量的时候，神亦都是对埃及的假神作出宣战。出埃及记五章一节，后来摩西、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用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 在旷野向神献祭，是以色列人要获得自由的第一步。摩西和亚伦并没有匆匆忙忙地走到法老面前，对着法老说，容我的人民去，我们要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不是这样说，他们只要求呢可以到旷野敬拜神。现在请注意法老的反应。出埃及记五章二节，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容我的百姓去，这句话的意思呢已经没得更清楚了。神藉着摩西的口很明确地说给法老听，神的百姓只能够敬拜独一真神，因此他们是必须离开埃及这个拜偶像的地方。可惜呢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他既不认识神，亦都不准许以色列民去敬拜真神。耶和华是谁？这个亦都是今天呢一个最好的问题，因为你必须先知道耶和华是哪个，神才能够拯救你，使你得自由。法老提出两个很明确的声明，第一，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；第二，我不让以色列人走。不过呢，没多久之后，法老就会认识到以色列的神，而且是在神降下灾祸之后，他才开始认识。那到时候呢，他就不能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了。出埃及记五章三节，他们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神要我们去敬拜他，如果我们现在不敢做，将来就很难逃避神的审判和罪责了。出埃及记五章四至五节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，摩西、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。又说，看啊，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。摩西和一起来的人和法老在讨论，他们觉得不安，想要离开埃及，而法老看出了问题，就叫他们回去砖厂。不单止是这样，法老还增加他们工作的难度。出埃及记五章六至九节，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，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，叫他们自己去捡草，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，你们仍旧向他们要，一点不可减少，因为他们是懒惰的，所以呼求说，用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，叫他们劳碌，不听虚谎的言语。法老认为以色列人是想要休假，法老想，如果给以色列人休息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认真地工作的了。于是法老决定不给以色列人稻草，逼迫他们做回相同数目的砖块，而且是要他们自己去找稻草。以色列人每日工作的份量增加了，所以呢就必须更加落力的工作。出埃及记五章十至二十三节，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，法老这样说，我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，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。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，捡穗芥当作草。督工的吹着说，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，与先前有草一样。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，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作砖，完成你们的工作呢？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，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？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，并且对我们说，做砖吧。看啊，你仆人挨了打，其实是你百姓的错。但法老说，你们是懒惰的，你们是懒惰的，所以说，用我们去祭祀耶和华。现在你们去做工吧，草是不给你们的， 砖却要如数交纳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，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，正遇见摩西、亚伦站在对面，就向他们说：愿耶和华监察你们，施行判断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，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呢责怪摩西和亚伦，因为他们令到百姓的负担加重，他们指控这两个人呢越帮越忙，令到情况呢变得更加的恶劣，亦都被法老找到藉口去加重以色列百姓的负担，这样呢令到他们的生活是更加艰难。今天经文的研读分享呢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欢迎你可以主动和我联络，大家交流学习圣经的心得，或者呢可以讨论相关的圣经的问题。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呢我们再见了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